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说相声说评书，唐宋元明清的故事到如今都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，不敢说是高台教化，但是听完了从这故事里边能得到一定的教育意义。比如说今天咱们讲的蒸骨三宴这个故事呢，过去是一个真事儿啊，离着现在时间也不算太长，家里有老人的您回去问问，有可能还有印象啊。明朝的事儿啊，你别问你父亲，你问你爷爷，那他也不知道。明朝正德年间的故事，说的是官场上的一件冤案。过去有这么句话，既在宫门内必定好修行。什么话呢？衙门口六扇门八字影呗，整个这个机构里边他关系的老百姓生死二字，衙门口的人想干好事想积德易如反掌。他不像别的，你说卖萝卜的想干点好事无非多给一个是吧。做官为患的可不一样，一动这笔生杀大权。可是古往今来贪官污吏从来就没绝过。当然了，贪官也分多少种，有的人一落生就是坏人，有的人是逐渐的学习当了坏人，有的是以好人的心干坏人的事儿，种种原因不一样。但总而言之落到这句话上，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啊，这是过去民间的两句俗语。富贵无三辈，家里趁钱趁八千万趁四个亿，你看去吧，你这辈有钱往下倒第三辈到你孙子那辈还不可能有这么些钱。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，凡是清官有好下场的不多。为什么呢？清官很多当官更多，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。人活在世把心搁当劲儿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劲儿凭的就是这良心。别说瞎话，咱不迷信，但是您记住了，凡事必有一个因果报应，必有一个结果。不管你是皇上，不管你是大官，不管你是普通老百姓，把心放当劲儿。说瞎话，说瞎话有报应。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不遇之时，什么叫不遇？还没辙的时候呢，就是一臭狗屎啊，一天到晚的除了打牌赌博喝酒打架没什么正经事干。有一天夜宿神鬼天齐庙，晚上出去玩就回来晚了，离家太远，这有一天齐庙，赵匡胤上这里边借宿一宿。推门一进来，五个人跟这儿赌钱呢，有一个抽头的，五人打一共是六个人，很高兴啊，这赌钱这是一个很好的健身运动啊啊，咱们一块儿吧。五人很高兴，好，太好了，来来来，这对身体有好处，来来来来啊，坐在一块儿玩吧，稀里糊涂玩，到最后他输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人要钱，输了得给钱，没钱，没钱怎么办？你还钱吧。这个这样吧，我还钱，我是没带着啊，我许给你们，以后我重孙子还你。哎，话说得很实在啊，但是他这句话最后有了报应了。当然现在说这不管用啊，说你们哥四个斗块打麻将输了，我重孙子给你，帮，哎呀，没人信，你知道没人信。但当时这六位就信了，怎么呢？这六个不是人啊，这五个是鬼，抽头的那是判官，神鬼天齐庙。到最后若干年后，这位赵匡胤他的重孙子宋徽宗赵佶登基当了皇上，五鬼转世投胎，判官转成了金帮老王爷万艳阿骨达，这五鬼就是那五位殿下，带领大兵杀进中原，占据大宋半壁河山。为什么呀？赵匡胤当初许的人家，我重孙子还债，这一把牌输了半了国家。所以说打牌的时候千万别说这么狠的话，普通老百姓也是如此，也不能亏心。你觉得你亏心没人知道，那不一样。北京城说卢沟桥谁都知道， 想当初没盖卢沟桥的时候，波涛汹涌，人们来往怎么办呢？就靠着小摆渡船，一趟给多少钱，给你拉过去啊。有一划船的跟这儿，这天来一过河的啊，带着大包，坐在船上，俩人聊天吧，说您干什么买卖呢？这我是一个什么大银商啊，做这个金银首饰，我很有钱啊，你看我今天这俩大包袱里带着多少多少钱，你说这干嘛？你说啊，划船的很高兴啊，把他宰了，把这钱弄家去了，打这几做生意发了财了，没二年还生一大胖小子。这孩子打一落生啊，不会哭，这一接生，生出来这孩子咯咯的冷笑，你这说多瘆得慌啊！慢慢长大了，每天这孩子就一项工作，打他爸爸，不让打就哭，打吧，啪啪啪，一个月他爸爸都胖这样，脸都打肿了，他也纳闷，到后来越长越大，他也问，说你为什么要打我？这孩子说话了，终于说话了，天也大，地也大，图财把人推河下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我不打你长不大。他这才明白，完了，当初这点事破案了啊！你说怎么办吧？这孩子乐了，想当初我是死在这个桥这儿啊，因为没有桥坐你的船，我死了，你弄一桥吧。这么着，拿出金银财宝来盖了这卢沟桥，盖完卢沟桥，这孩子现在还打他。他纳闷，我都修桥了还打我，还差十两银子。你说你账头还够清楚啊，买了十两银子的烧纸，一把火烧了，火光一闪，这孩子死了，算是把这笔账给人还上了。当然这是民间传说，但是教给人们一句话，别亏心，人是绝不能亏心啊。这是君王与百姓，你说的当中你做了官了也是如此，不要认为你位极人臣马上来叫上去如何如何，凡事要凭良心。过去在这个河北吴桥地区啊，有一位告天官啊，这人姓告，是天官，年轻的时候呢在任上呢把天官这行呢混得挺好啊，没少从老百姓身上弄钱，可发了财了啊，占着房躺着地，尤其回到老家回到吴桥那了不得了。就一个孩子，叫一儿子，这孩子打一落生哇哇的哭啊，哭着没完没了，怎么哄都不行，你就哭吧，你说逗他哄他拿吃的喂奶怎么都不行。无意中家里边这丫鬟把手里托着这小瓷碗掉地下，苍啷啷，瓷碗摔碎了，这孩子咯咯咯乐起来了。天官很高兴，摔，继续摔，只要我儿子不哭你们就摔。由打景德镇一船一船的拉瓷去，拉来之后一个接一个唰唰往地上摔，还得是细瓷器好瓷器，说你弄一破碗他不认，摔吧，你多大家业你顾得上这样糟践。后来老爷子觉得不是事儿，照这样糟践，等他二十，万贯家财全完了，有朝一日我死连出殡的钱都没有怎么办呢？想一主意，把家里天官府的府门改窄了，窄到什么程度啊？棺材出不去，窄到这个程度，院墙加厚，院墙里边砌上金银财宝。老头想，有朝一日我要是完了，棺材出不去门，我儿子得说拆墙，一拆墙拆门，金银财宝露出来，我给他存的这些钱够他活一辈子，想得多好。后来老头死了，儿子真着急啊，棺材出不去怎么办呢？顺墙头搭天桥啊，他没拆啊，弄出就埋了，把房全卖了，卖了点金银财宝，这钱怎么花呀？金子砸成小方块，小方块拍扁了砸成金箔，把金箔拿剪子剪碎，都弄好了，到保定站在城门楼子上一把一把往下扔，底下老百姓捡，六月撒金雪，就为了拜这个家。后来终于所有钱全花光了，这位大少爷沦落街头乞讨为生。有一次在河边那儿正晒太阳呢，有打上游来了一只船，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奉圣旨进北京。张天师这是半仙之体啊，降妖捉怪，跟凡人不说话，船打着过，天师无意中一瞧岸边上有这小子，吩咐人停船 搭跳板下来之后，走到他跟前一躬到地，转身上船又走了。后来好多人问天师说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一乞丐花郎啊，您这个身份怎么跟他客气？天师乐了，他不是凡人，他是上天散财童子。告天官搜罗这么些个民脂民膏，他有进的地儿，他就得有出的地儿。所以说做官为患的人更要注意，千万不能亏心。今天咱们说这故事，这个主人公是一当官的，他不是想当坏官，从一上任就想当好官，清似水，明如镜，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，他愿意这样。但是一步错步步错，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明朝正德年间，直隶河间府肃宁县县衙里边，新上任的县太爷叫朱继求，40岁的年纪，今天刚到这儿上任。白天呢，三班六房的把他接进来，坐着轿子来这儿上任。这轿子得从东边来，这叫紫气东来。到衙门口围着八字墙兜了一圈，这叫兜青龙。来到里边接印啊，包括升堂、三班六房子参拜，这都完事儿了。忙活一天，晚上都散了，自己在书房里边摊开纸笔墨砚给家里写信。朱的人不错，从小念书，家里边呢日子不好啊，没多少钱，哥们兄弟多，哥十个，他行小，行十，前面九个哥哥省吃俭用供他一个人念书。好容易两膀子底子得中进士，在北京城等这官等了6年，穷得够呛了啊！今天好容易来到了肃宁县，当知县很高兴啊，摊开纸笔墨砚，研得了墨，添饱了笔，给自己哥哥们写信啊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八哥、九哥，一篇啊。小弟蒙圣恩，已到肃宁上任，从今往后咱们村上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要管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八哥、九哥，称呼为大爷、二爷、三爷、四爷、五爷、六爷、七爷、八爷、九爷，管大嫂、二嫂、三嫂、四嫂、五嫂、六嫂、七嫂、八嫂、九嫂，称呼为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、五奶奶、六奶奶、七奶奶、八奶奶、九奶奶。如果他们不把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、五哥、六哥、七哥、八哥、九哥称呼为大爷，他就这意思，挺累的这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写了这么一摞啊，没正经事啊，都写完了，签上字，盖上章，叠好了，搁边上，明天打发人往家送啊，很高兴。夫人谢氏也来了，老爷天不早了，该歇着了。哎，好，睡觉吧，睡觉。就睡了一个晚上的安稳觉，从第二天开始就再无宁日。怎么呢？有人打官司。这打官司啊，得看打官司这主的身份背景啊。你说这街上两个乞丐要打起来了，这官司好断啊，你打50，你也打50，早轰着去啊，就好解决。嗯，但是这次这两位了不得，乃是肃宁县两大富户，一个叫王松亭，一个叫黄文登。这个事儿呢得从王松亭这儿说。王松亭是个笑脸，头上有功名，为人也非常的好啊。好多人说你得当官，嗯，不愿意，这个年头当了官未必有好下场，在家中做的生意我觉得不错。老人们已经去世了，一家三口还有自己的一个妹妹叫王瑞英，四口人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错。王松亭这个人呢，对谁都很宽厚，无论对谁从来没有说挤的人，哪怕说话的时候强硬一点都没有过，天下第一号大好人。可是越是好人越得不了好，因为是大家主啊，家里雇了很多的什么长工啊、短仆啊、老妈子、佣人。嗯，其中有这么两个人，这人姓蒯， 叫蒯将，在家里边呢跑里跑外买个东西什么的，干这么一活。媳妇呢娘家姓朱啊，随夫姓呢蒯朱氏啊，这很有诗情画意的一个名字，蒯将蒯朱氏两口子都在王松亭的府上。这个蒯将呢跑前院，这媳妇蒯朱氏呢在后院，跟夫人小姐们一块缝个衣裳做个活啊，忙活这个。蒯将这主呢嘴尖舌坏，而且手不干净，爱偷点东西，府里无论什么东西一转眼他就拿走了。那么说王松亭知道吗？这人厚道，有的时知道了还算了，甭问了，拿走拿走吧，他准是缺钱花，一来二去的就把他惯出毛病来了。这一天赌钱赌输了，蒯将偷了一把扇子，王松亭家祖传的一把扇子叫十二元，唐宋元明四个朝代十二位状元都在上面提过字，凤眼竹的骨子底下碧玺的坠，你知道多值钱吧？啊，平常的日子呀王松亭都舍不得用，拿锦盒装好了，有朋友上家来想瞻仰的时候这才拿出来啊，给大伙看看。当然有时也扇几下，不过呢扇子不动脑袋动了啊，就这么珍贵啊。他把这扇子拿走了，他也不当好的，他不懂上面写的什么，一瞧这扇子反拿出去啊卖个三两五两的，想的挺好。出去之后找一古玩铺，您看看这个吧，你要多少钱呢？他也不知道值多少钱，那什么给五十两吧，虎着说。掌柜的乐了，给钱，马上给钱，给五十两打发走了。转过天来王松亭有打古玩店这儿路过，掌柜的喊他，哎大爷，哈哈哈哈，您遛弯去。好，掌柜的出去遛弯，这个我给您圈点东西啊，就把这扇子拿出来了，您瞧这个吗？王松亭接在手里边一瞧啊，这是我们家的呀。掌柜啊，这扇子哪儿得来的？您想啊，您甭问哪儿得来的，都说您家有一把十二元，跟这把比这是一把，这就是我那把。哦，这么回事儿，得了，这么一说呀，我不能说别的了哈，您拿走，您拿走啊，我打了眼了，我收了赃物了，这二百两银子算我白花，我送您了。无商不奸呐，瞪着眼就多要出一百五来。王松亭是什么人？汤就把钱吞出来了，这是二百两银票给您，我谢谢您，拿扇子回家了。回家之后跟自己的夫人一说，夫人叹口气，嗨，这是你说到这儿了我才说，哎，人家不说了吗，那模样那戳个那样甭问呢，蒯将啊，我还告诉你他媳妇这手也不干净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摘下戒指搁这儿，我洗手去一转身就没啊。那天给我拿那杏仁茶刚喝了一口啊，我一再扭头连碗都没了，是吧？两口子手忒快啊。哎呀，这家里养个贼这怎么弄啊？是啊，两口子一商量，贼人呐，别得罪他啊，干脆打发他走就得了。行，把蒯将找来了啊，这一说老爷叫你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以为那扇子破案了呢啊，赶紧进来，来，什么事儿？哦，蒯将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家里现在啊也不用人了，也用不了这么些个啊，你们两口子呢这一段时间多辛苦了啊，我给你们二十两银子，你们先回去歇着吧，敢多的再用人我再找你，好不好啊？转身出来了，这要是明白人就得知道，哎呦，东家对我真不错，这两口子没有回家来咬牙切齿的骂街呀，呵，恨的呀把牙都咬出血来了。 啊，他不用咱们了，你说是什么人性这是
啊？
他还说人家你看，不用不用吧，再找活吧。哎，这个蒯江没找着活，蒯朱氏啊找着活了，也是肃宁县一家大财主黄文登的家啊。这个缺个老妈子，你来吧。来到这儿了啊，也跟着后边夫人一块儿做个衣裳啊，弄个活什么的，很忙活内宅这点事儿吧。闲着没事，黄文登的夫人魏氏就跟这蒯朱氏聊闲天儿啊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仨蛤蟆五只眼啊，说吧，说来说去啊，就说到这儿，说你这个手脚挺利索啊，你原来干过吧？你不像个立辈，是我跟您说，我原来干过啊，我在别人家也干过这些活。我说的呢，你在谁家呀？啊，我在王松亭家。哦，说到这儿啊，夫人这心里咯噔一下子。夫人家里有一儿子，这儿子跟王松亭的那个妹妹是定完亲没娶的那么个小两口，两家是亲家。想到这儿，夫人心说，他既然跟那家干过，我得问问我未来的这儿媳妇王松亭的那个妹妹人品如何。嗯，哎，这个我问你啊，说王松亭有个妹妹怎么样啊？啊，不错，好着呢，长得也挺漂亮的。哦，会做活吗？行，描龙绣凤什么的都行，一把好手。夫人很高兴。好，这个人品怎么样？说到这儿啊，蒯朱氏心里翻了个个，我光说他们家好了，这要是一问我，既然他们家这么好，你怎么不干了呢？我怎么说呀，我偷他们家东西，这不能提呀。 人品呐，嗨，就这么回事吧。啊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夫人一听这话里有话，他要是明着问就没事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他那妹子是我儿媳妇儿，人怎么着啊？吓死蒯朱氏不敢胡说八道，他就怕转圈儿，转着圈这么一兜，这蒯朱氏嘴里没把门的了，胡说八道。嗨，我跟您说，夫人可了不得了，这是您问，你知道吗？您要是不问，我都不说这个啊。这他这妹妹不是好人。怎么不是好人？他是，你看，可说是呢，是吧？他这个啊，都说了，王松亭跟他妹妹俩人不干净，兄妹二人通奸有染，多缺德呀！那个年头说句这个话，等于就把人判了死刑了。当时魏夫人这脸啪就沉下来了，回头来跟黄文登一说，听见了吗？啊，撒谎别瞒当乡人，这是跟他们家干过多少年的老妈子说的，兄妹二人通奸有染，而且我还听他说，现如今就这瑞英啊身怀有孕八个月了。啊，瞎话越传越厉害啊，这个儿媳妇咱们可不能要。黄文登一听啊，这王松亭他是个笑脸呐，他怎么能干出这个事儿来呢？这不行，我得找他去，我得把这事儿问慈氏了，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要说没有这事儿还则罢了，有这事儿我不能饶了他，我得把他这万贯家财我给他拿过一半来，算他补偿我。黄文登这人不厚道，一赌气跟家出来，赶奔王松亭这儿。王家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一听说老庆翁来，赶紧接进来吧。又打外边进来，分宾主落了座，把茶沏好了。啊，这个老庆翁，您今天怎么这么有时间呢？啊，这个我有点事儿啊，犬子与令妹成亲一事，我现在很着急，我希望赶快的迎娶。哦，王松亭纳闷，好么样的，怎么提上这么个事儿来？赶快迎娶，哎呀，这要是准备准备得一段时间呢。
啊、
哦、老秦王，太早点了吧？您能不能给段时间准备啊？时间准备？你要多长时间呢？一琢磨，上苏杭二州买绸缎、做衣服、准备嫁妆，最快得三个月。哦，老秦王啊，您给我们三个月吧。黄文登一算，现在怀胎八个月，给仨月的功夫，哦，连坐月子都算在里边了。嗯，站起来了，好啊，给三个月的时间，你就踏实了。王松听一听不对呀、啊，这话里有话呀。哎，老秦翁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从何说起？王松平，你可真是衣冠禽兽啊！没想到你妄为笑脸呢、啊，富甲一方，做此不伦之事，兄妹通奸。现如今你妹妹怀胎八个月，你还瞒谁？我告诉你，说别的没用，咱们呢，官司吧。说着话，一转身出去了。王松平咣叽就坐下了。这是哪儿跟哪儿？这是不挨着呀，这个心里很生气。再说黄文登又打这儿出来琢磨这事儿，嗯，我刚才说的呀，他变颜变色的，嗯，我估计这事儿是真的。其实这话说谁谁也得变颜变色啊，不行，我得上啊衙门口来一趟，我提前去打点一下，这官司我是只能赢不能输。嗯，转身就来在了肃宁县衙。大老爷朱继求一听怎么着，哦，有地方上的黄文登黄的老爷求见，快请吧。功夫不大，请进来，来在书房，有人放上茶啊。老夫台，学生黄文登这厢有礼。哎呀，岂敢岂敢，哈哈哈哈，下官刚到肃宁，日后地方上还需要贵乡绅一力扶持。哎呀，岂敢岂敢，今天我来呀，我是求您伸冤来的。哦，什么事儿？黄文登就把这事儿添油加醋，当当当当，就跟他亲眼瞧见似的全说了一遍。您得给我们伸冤，给我们报这仇。哦，朱大人直做牙花子，这个事儿可是够难的，是管是不管？你要说不管吧，两家可都是乡绅，你要说管，怎么个管法？而且地面上真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我得记大过呀、啊，啊，与德政有亏呀、啊。又一想啊，这个事儿我把它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千千万万别闹得满城风雨啊。这个，哈哈，文登兄啊，嗯，是这样，我觉得啊，单听别人一面之词啊，未必是真的。况且王松平在地面上名声不错呀，你们两家又有秦晋之好，倘若因为这个闹出去，以后脸面上都不好看。咱们这样，踏实下心来，咱们把这事儿好好说说。我跟您说，老大人，您甭劝我，这件事儿只有上堂再说。哎呀，你看，正说着呢，又打门外二爷进来了。什么叫二爷？哎，县官的随从。老爷，什么事儿？王松平求见。呵，来得紧呢。黄文登站起来了。大人，明天堂上我与他们家咱们三头对案，求大人公允。转身出去了。朱大人坐着心说，这事闹的，刚上任送礼的没瞧见，打官司的倒来了，而且这个案子很棘手啊。正说着呢，王松平进来了。啊，黄文登走了，王松平心里很别扭，这叫什么事儿？这事闹的啊，不舒服。又一想，他上衙门口了，我也得去。为什么呢？我有十足的把握啊，他就是空穴来风，栽赃陷害。我去面见老大人，把事儿说清楚了。这事儿呢，不希望闹大，到时候呢，我跟黄家呢还得按亲戚走。这点上就看出俩人为人来了。 黄文登想的是把王家万贯家财弄过一半去，王松亭想的是呢，这事别闹大了，以后还当亲戚走。从这一点上瞧出两家人性的不同来了。来到里边面见知县，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，知县还是好言相劝，最后实在劝不了了啊，王松亭认为这个事儿啊越传越邪乎，只有在大堂之上大老爷亲口说我妹妹是贞洁烈女，这事儿才算完，才算还我们一个公道。好吧，送走了王松亭，朱大人这心里边一劲儿的翻腾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后衙跟夫人一说，夫人劝他此事一小不一大，公堂之上许他们两家发火，可不许你着急，一概不许着急啊，把这个事儿咱们好好的撤下来，慢慢的商量，两家别伤了和气，要不然的话与你这个前程有损啊。这劝着回到家去啊，王松亭这心里边也不踏实，为什么呢？自己妹妹到底怎么样自己不知道，那个年头大家闺秀不像现在似的啊，那个年头不行，人很封建，沾衣裸袖变为师姐，一男一女走一对过，碰胳膊碰一下完了，这女的得跟这男的结婚，你说多好啊。不是，你这叫什么事儿？这叫是吧，是不是很封建？自己妹妹每天在后宅绣楼之上，我也见不着她，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样，跟自己的夫人一说，张氏夫人叹了口气，松亭啊妹妹如何咱们自己心里是清楚的，不，你让我踏实踏实，你上后边你再瞧瞧去，明天一早我们公堂上三头对岸啊，你再看看，你让我放心。哎，这嫂子赶在后边一瞧啊，妹子跟这儿正绣花的，那阵来说大家闺秀也没有什么玩的啊，也没有说上网聊天出去蹦迪，没有，就跟家弄一个圆圈的凳子绣花啊，绣正绣周杰伦相片呢啊，一边绣一边唱歌，亲爱的你慢慢飞，对着你玫瑰，挺高兴。嫂子一上楼一瞧啊，哎，心说就我这小姑子玉洁冰清啊，哪儿找去正经专业的冰清玉洁啊了不得，往这一你哪儿那个身条，说实在的啊，那小腰才多大，这么一圈啊，能说人家怀胎八个月吗？胡说八道啊。坐在这儿瞧着他眼圈就红了，姑娘一抬头，哟，嫂子来了，哎，这忙着呢啊，嫂子喝水不喝，嗯，没事，你秀你的，我没事，我嘿嘿，没事，你哭什么呀？这是啊，这瞧不对呀 啊这个嫂子怎么了？嫂子藏不住了，把这话当当当当当当一说，都说完了啊，黄文登怎么来怎么说这事儿，一来二去的从头到尾全说了，都说完了，行了，这回我痛快了啊！哎，妹妹您躺下了，气死过去了啊！赶紧先掐人中，撅不过来了啊！哎呦，姑娘坐起来放声痛哭啊！在那个年头被人说这个，那比让人宰了还难受呢啊！我是玉洁冰清啊，我贞洁烈女，我专业的贞洁烈女啊！啊，他这么侮辱我，哭坏了。嫂子还得劝你别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明天大堂之上面见大人，自有一个公断啊！你吃东西，哎呀，嫂子我吃不下去，不行，得吃啊！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赶紧去给你们姑娘去煮点面啊，打15个荷包蛋啊，端上来了，吃吧，姑娘哪吃下去？眼泪哗哗，眼都哭肿了。嫂子劝你别难过，你说你哭坏了，你哥哥也疼得慌，你好歹吃点吧。姑娘勉强拿筷子吃了点。嫂子剩着一个，我实在吃不了了。